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能够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二月份呢，在这个我们看见呢，在有一个非常这个出名的这个活动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Super Bowl 啊。那我们看见呢，这个是全美呢收视率最高的一个体育的这个比赛啊，而且这个当中呢，今年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发生。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呢。有关于耶稣的这个广告啊，就借着这个所谓的He Gets Us 这样的一个广告啊，来在这个2月12号当天，在 Fox 这个电视台的广播里头呢，成为他们的这个商业的广告的一个部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 He Gets Us 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呢，他们的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人能帮助人能够重新的来认识圣经当中的耶稣基督，还有他那一些令人感到困惑。我们看见这个字啊，是一个很奇妙的字，叫做"令人困惑的爱，还有宽恕的运动"。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已经有将近1亿多人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啊！而且呢，你们猜猜看，这一次的广播啊，它总数花了多少钱呢？这个56届的这个 Super Bowl 呢，其实啊，在上一届呢，他们呢每30秒的广告呢，需要有700万美元这样的一个费用。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为什么这样 He Gets Us 的运动呢？他们这样一个传播的事业呢？这样子应运而生呢？为的就是要帮助那一些不认识耶稣的人，能够对耶稣呢能够有正确的认识。那在这个广播的在这个一些广告的当中呢，有一个呢非常的 catch eye catching 啊，我们叫 eye catching，love is all you need。啊，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广告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啊，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神的爱里面啊，能够在生命的当中来做这个改变的作用。那我们看见神的爱吸引我们，神的爱呢满足我们的需要。那前几天呢，我们看见二月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情人节的，这个情人节当中呢最高潮的，我相信就是他们互赠礼物啊。我想他们指的是那些情人庆祝情人节的啊。那这个并不代表我不庆祝情人节，但是呢，你们看见这个我讲的他们，只是这个照片当中的这一对恩爱的这个青年情侣啊，他们互赠礼物。我们看见这个爱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言语以外的其他的行动需要去加以表达的。有一本书呢，叫做《五种爱的言语》。这个 Five Love Languages 里头呢，有一项呢叫做礼物的收受。我们看见收受礼物呢，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礼物的收受，包括要用爱心、用智慧，用这个所谓的分辨力来买对的东西啊。我还记得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哈，那有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要送鲜花啊，我说我从来不送鲜花的，那个送鲜花呢一下子就干掉了，这个浪费钱，没有什么意思啊，一下子就没了。啊，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这个为了要表达爱，而且这个爱呢是永远的爱呢，所以呢我就决定送我太太塑胶花啊，这个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礼物啊，接下来你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哈。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爱的礼物的预备还有接受都是双向的。那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在约翰福音3章第16节一开头就讲到神爱世人，我们看见神爱我们，所以他也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而且非常合适我们的礼物。但是到底我们接不接受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3章从16节到21节里头啊，我们看见是清楚的帮助我们要来认识上帝的爱，上帝的爱爱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给了我们。 那在我们要进入到这一段经文之前呢，我们稍微再来复习一下约翰福音三章里头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我们看见这是使徒，这是爱的使徒约翰所写的，大概在主后85年到90年之间所写的一卷书信。那他写信的对象是要给那些散居在外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是住在这个以色列以外的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的人的这些犹太人，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这些犹太人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旧约当中所预言的弥赛亚，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是全地的救主。所以整一卷约翰福音的主题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这个第三章的地方啊，是第三章基本上呢分成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一节到第15节，讲到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话的内容，而且呢是有三大回合，有机会我们下次会继续看。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第16节到21节呢，我们看见这是当时作者约翰他所下的评语。从他的评语当中，我们要认识上帝的爱，而且呢，这个上帝的爱，为什么有人会被拒绝？有人拒绝上帝的爱，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上帝的爱。有一些人要拒绝，但是另外有一群人要接受上帝的爱。但是我们看见拒绝上帝的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还有，到底这个礼物是什么样的礼物？这个礼物里头带了什么样的祝福？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看的。第三个部分我们要了解，要知道，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如何的实践出来，把我们今天所学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啊、原则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的是，有一些人他们拒绝了上帝的爱。那为什么他们拒绝上帝的爱？那个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在第三章第18节的地方，我们看见第三章第18节啊，约翰这么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作的笔法，叫做对称的笔法。我们看见这上面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信他的人，另外一群人是不信的人。我们看见信他的人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的罪不再被纪念，但是不信的人，他们的罪已经定了。这里呢，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呢？那个因为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字，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这样不信的人，他们不信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那个前面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三章的前一半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15节，是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的对谈。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要从这个对谈里头，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这些犹太人拒绝承认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且不愿意接受他成为生命的救主。而且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再回到那个对话里头的第一章，对不起，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约翰的记录是告诉我们，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的，而且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他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他说话的内容了。他一开始呢就这么讲，他说：“拉比啊，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人叫做尼哥底母的。尼哥底母呢，他是当时的议会的成员就是我们所谓的 Sanhedrin，叫做三合林的。在这地方呢，我们看见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有社会地位的。另外，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他是法利赛人。那到底什么是法利赛人？ 这个法利赛人当时对待耶稣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呢，就让我们能够了解有一些人为什么他们会拒绝耶稣基督，而且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不愿意接受他永生的礼物。这里有这个从历史性的角度，我们来认识一下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这一群人在当时耶路撒冷大概有6000人那么多的。大概有6000多人的法利赛人，但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公义会的成员大概只有70个人，尼哥底母是当中的一位，所以在整个社会宗教的地位呢，尼哥底母呢是在当时的族群，犹太族群里头是非常高的。OK，那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法利赛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回事，在那个时代的历史的背景，我们稍微认识一下这些法利赛人呢。当时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一个非常活跃的宗教的党派，而且呢，我们看见当时呢，这些法利赛人被形容成为是非常贪婪、虚假的、缺乏公义感的，他们呢过分的关注这个守律法的这些表面上的条文，但是问题是，他们对旧约的这些属灵的意义一窍不通。那这个呢，是一个在当时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如果去看一些查考一些历史的文献呢，你就能够认识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头，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如何来形容这一些法利赛人。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13节啊，耶稣基督给这些法利赛人一个很激烈的、很严正的指正，给他们有一个评价。他这么说：“他说你们这一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这个有祸呢，在当时马太福音的里头有7祸啊，这个是其中一位。”耶稣基督对他们的这个评价，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也就是说，今天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指证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很多人的绊脚石。啊，这是一个，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啊，再回到当时，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们是非常的严守律法的，但是呢，里头的这些属灵的意义，他们一窍不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就绊倒了很多的人，而且呢，另外一个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11节里头有这个形容到记载到法利赛人有这个自以为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8章第11节的地方，这里呢，路加记载法利赛人当时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如果从当时的上下文来看呢，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另外还有一个是税吏。你知道，税吏在当时呢是被很多人厌恶的。所以呢，他们有这个可能，这个税吏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跟法利赛人就在圣殿里头的祷告。我们看见呢，税吏呢当时非常的自卑，在上帝的面前恳求主来恩待赦免他啊。他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税吏吗？我不晓得，我不确定。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税吏呢，在神的面前呢，是捶胸，连举目望天都不敢的。他指向上帝说：“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另外一个法利赛人，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跟神的祷告是：“我不像别人，也不像这个税吏一样的做很多的坏事。”啊，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看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就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因为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没有任何的过犯，没有什么罪恶，他一生奉公守法，所以根本不需要耶稣。还有他们也因着可能有一些人啊所作所为，影响到他们成为绊脚石，使他们呢不信耶稣啊。很多人你会听见他们的 comment 是：哼，有这种的基督徒啊。那我宁可不信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两种可能性， 都会带给人一些福音的这样的一个障碍。所以呢，我们需要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看见这些景况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同一段经文，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地方，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看见这是使徒约翰的 comment， 他的评语，他在这里很清楚的这么说，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那我们看见，在很多的时候，真正不信耶稣的原因是这个问题：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的，所以他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约翰怎么讲，他说：“凡作恶的，便恨恶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背后的真理啊。常常看见其他的基督徒败坏，所以呢，他们跌倒了，或者是他自己以为他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一些呢，不需要福音的原因呢，最后的根本的那个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里头带着这个抵挡上帝的罪性。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在这里要你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轻看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对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我们以前也是跟他们一样的，我们的生命里头的罪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性抵挡了上帝，这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没有比他们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一个谦卑的心，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不要看自己比别人高啊，虽然他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个恶，有这个罪性，我们在过去信耶稣之前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看见那个真正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要看见那个不信的人背后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掌控，在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这样的来形容这些不愿意信耶稣、抵挡上帝的人，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背后有那个掌权者在控制着他们。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这是使徒保罗所讲的，我们所传讲的福音被蒙蔽了，被拦阻了，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他继续来形容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在传福音之前啊，你必须要知道他们背后有一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在掐着他们，在控制着他们。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之前呢，那个属灵的征战必须要了解，这一场征战要让神来动工，唯有圣灵动工，他们的心眼才能够被基督的光照亮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信耶稣，为什么他们抵挡上帝啊，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好了，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那上帝因着他的爱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这个美好的礼物，那个核心的价值，那个内容到底那个实际是什么。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他说神爱世人，这是使徒约翰这位爱的使徒约翰所讲的一开始的这句话，他说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但是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这样的爱就是我们所谓的 agape， 是神的爱，也是基督的爱。这样的爱就是这一切这个所谓神圣的爱。那我们看见这是地上有很多的爱，中文呢就把它形容得非常的好，做父母的有父爱、母爱啊，兄友弟恭的那个弟兄姊妹的这个友爱，甚至于呢这个男女之间的情爱，我们看见都用一个名词啊，在上面当做形容词来形容这样的爱。所以上帝跟基督爱是我们所谓的圣爱， 圣洁的爱，神圣的爱，这样的一个爱呢，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上帝就是一切爱的源头。我们看见上帝的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就是爱，爱就是他的自己的生命的本质。那但是这样子的爱呢，我们看见当要付诸的时候，要送给对方礼物的时候呢，那就是很特别的了。我们看见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约翰这么说，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啊。我们看见呢，当人在爱对方的时候呢，那个爱的表达要送给对方礼物啊，是必须付代价的啊。但是呢，有一些人呢，送礼物是慷他人之慨，是用转送的哈啊。某人送给你礼物 A 送给你，你就把这个礼物送给 B 啊，是叫转送的，你没有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啊、但是呢，这个慷他人之慨呢，我们就那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今年啊，在这个中国湖南的地方呢，有一个8岁的女孩子，小女孩啊，只有8岁啊。她在情人节呢，收到她的同班同学那个男孩子送给她的礼物，她带回家，把这个礼物挂在脖子上带回家。这个女孩子的妈妈一看，哟，哇，这个钻戒项链啊，谁给你的？她说我班上的同学某某同学啊啊。结果呢，啊，这她就。他看这个蛮名贵的，赶快打给那个男孩子的妈妈说，打电话给他的妈妈说，哎呀，你的儿子送我的女儿一个钻石项链啊，哎呀，他妈妈一听就是那条是我的，他偷去送给你的女儿的啊。后来再一听呢，再仔细的一听呢，这一条钻石项链价值2万人民币啊，大概88,000。大概88,000块都没，这个台币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男孩子就是慷他人之慨啊，就这个偷自己妈妈的钻石项链来送给自己的，我不晓得还是不是女朋友，叫小女朋友的哈。那我们看见上帝呢，他送的这个爱的礼物呢，是最昂贵的，是最高的代价，就是把他的自己要送给我们。我们看见这个上帝的独生子，其实就是圣父圣子的第二位，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因着爱我们，就把他自己送给了我们啊，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礼物。对我们来讲呢，原来我们是不值得的啊，不值得能够领受这样的礼物，但是上帝就把他的自己送给我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独生子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这个独生子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把福音讲清楚了。你要把这个礼物要告诉对方的时候，你必须要帮助他知道这个礼物真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才可以的啊！你不可以自己随便啊，就随便乱诌啊，就告诉对方说：“哎，你信了耶稣就可以这个六畜兴旺哦。”啊，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哈，我不是说信了耶稣就不可以六畜兴旺，但是那个不是最主要的，那个最主要是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因着接受他成为上帝的儿女，得着这个永生的礼物。所以耶稣基督是谁，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太重要了。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讲到的这个独生子啊，一开始开宗明义就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位独生儿子是谁。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一开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我们看见他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第一节所讲述的道就是上帝的自己，而且来到第14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位上帝他自己来成为人。当时约翰说住在我们中间，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他见证，他看见了，就像约翰一书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里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是上帝父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这道就是神，是整一本约翰福音要清楚的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就是上帝的自己。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道成了肉身，就来到这地上33年半的时间，为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他自己来到这地上，目的就是要让一切相信他的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个不至灭亡是一个负负得正，也就是说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会灭亡，负负得正反而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个教就是一个目的用语，叫每一个人。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一切这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他的人。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救赎的恩典是个人的，是每一个人跟上帝自己的关系。今天我们不能说，哎，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爱耶稣，我们的儿女就能够保证每一个就能够信耶稣了。这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不是一整群的，哎，一个人信耶稣，全部都信耶稣。这个基本上来讲，从救恩的理念呢，是每一个人的救恩是赏赐给每一个人信他的人，每一个信他的人。我们继续来看，在第3章第16节里头，这个叫一切信他得着永生的这样的一个 pattern， 这个模式啊，从上下文在第三章同一章往前只看前面的两节里头，诶，你会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人子对独生子，一切信他得永生，一切信他得永生。所以14节15节其实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话。那我们看见第16节是使徒约翰所讲的话，他是接续14节15节，把他用他自己的话怎么样讲出来。所以我们仔细的来看第14节第15节里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记载。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对话里头，耶稣基督用尼哥底母一个非常熟悉旧约五经的那个内容里头，他清楚地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表。我们看见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样的一个记载，其实是在民数记21章的地方啊。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抱怨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呢，我们看见摩西呢，当时上帝就让一条火蛇在以色列人的营中啊，到处的乱窜，到处的咬人。在当时，摩西就向上帝为以色列人代求。好了，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的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当时他就对摩西说：“你要去制造一条火蛇，其实就是铜蛇啊，是铜做的，是那个样子像火蛇，你要挂在杆子上，而且呢，凡被咬的，就是那一些以色列百姓被咬的人呢。”他不需要去找医生了，也不要去 ER 了，他不要去那个所谓的这个紧急的这个诊疗室了哈，去 ER 了，不需要的。Okay？ 他只要转头望着这一条铜做的火蛇，挂在杆子上的这一条火蛇，他就必得活。所以摩西就赶快的制造一条铜蛇，是铜做的，挂在杆子上。所以那些凡是被蛇所咬的人，他只要回头看这条铜蛇，他就能够活命了。所以这是当时主耶稣用历史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表，来预表他的救赎的恩典的这个事情，来提醒尼哥底母。所以他继续讲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能够得着永生。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人子必定要被举起来，这里就很清楚的让我们同样一卷书里头看见有真的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一个记载是在约翰福音同一卷书的第19章第30节的地方，当时耶稣基督就被挂在木头上，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被钉死之前，他喝了这个醋，其实他就说成了，他就离开，他的生命就结束了。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耶稣基督因着他的爱，为我们所有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看见上帝救赎的恩典，就像那一条蛇一样的被挂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接受这个永生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要来这世上，就是要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他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为他的名的缘故，因为相信接受他，能够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呢，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那个信这个字啊，是非常的重要的。刚才我们提到说，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要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得救呢？我们看见就是简单的相信，因信称义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得救的唯一条件。我们在这里看见，就是就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蒙恩是本乎恩，上帝的恩典，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信是我们自己相信的这样一个动作。那这个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也相信这个信是从神赏赐给我们的。在这地方，我们要相信它，使我们能够得着永生。这个就是整一卷书约翰福音的真正的目的。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的地方，我们从上下文里头就能够清楚地看见为什么使徒保罗，对不起，使徒约翰，爱的使徒约翰要在这一卷书信要写这么多的记载，因为他要我们能够信，听清楚了，看见这个字了吗？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让我们能够信了他。在当时是读这个约翰福音的那些散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这些犹太人，但是这个你们现在可以扩张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间点的，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得着生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第一章的开宗明义里头啊，我们看见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恩典，有真理的住在我们中间。在这个之前啊，我们看见约翰有这样子的清楚的教导，他告诉我们，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弟兄姊妹们，你看着这个字出现了，我们看见因他的名得生命是在第二十章的地方，在第一章的地方，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凡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就会因着他的名的缘故，使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也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在地位上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这地方，因为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啊，他不是要让他的儿子来定我们的罪的，而是要叫我们得救的，使我们不但不会灭亡，而且还怎么样，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最重要的目的。他今天要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礼物，使我们能够永远与他同在，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有的权利。今天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权利，使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教会，能够来敬拜他，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荣耀光中看见他的同在，这都是我们的特权，弟兄姊妹。不但如此，我们在永远的里头，在永世里头，可以有他与他的美好的同在，在那里享受上帝的荣耀。我所谓的享受上帝的荣耀，就是敬拜赞美他，在他的荣耀光中，我们有他的美好的同在，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权。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得着这样一个恩典，得着这样一个礼物啊，实在是太棒了。所以我们怎么来做？今天我们得着上帝的爱的礼物， 我们今天如何来做啊？对我们来讲，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一些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啊，你要为他们这些人来祷告，为这些人来祷告，因为他们需要上帝的爱。不要忘记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是一场很大的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捆绑那壮士，让神能够把他的爱浇灌在这个人的心里头，使他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得着释放，他的心里面的眼睛，那个心灵的眼睛被圣灵来光照，让基督的光来光照着他，使他能够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没有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我盼望你啊要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而且呢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要赶快的来接受相信他。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地上的事情呢是瞬息万变的，我们看见呢土耳其第一次的地震还不要紧，现在又来了第二次的地震，那个裂开的那个裂缝啊，你们知道那个长度有多长吗？那个长度有几乎台湾的那样一个长度，所以是很可怕的。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将要发生有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从这个世界的局势来看，从这个从各方面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脚步已经近了。所以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朋友们，我以神的慈悲，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严正的来对待这个问题。你不要说等我退了休才来信耶稣啊，这个是很不可靠的一个想法。所以呢，盼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那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得蒙神恩典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应该如何来做？第一个呢，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上帝的爱。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的爱啊，很清楚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上帝的爱，它不是一种溺爱，它也不是滥爱啊。我们看这是有恩典也有真理的。今天上帝不会因为爱我们要给我们恩典，所以他就忽略掉了，他就抹灭掉了他的真理的部分。所以这个里头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上帝的爱不是溺爱，他不会看我们的罪为无罪，他不是这样子的看我们的，他看见我们的还是有罪的我们，但是他自己来为这样的一个罪付出代价，他自己为我们流血舍身，所以他是有恩典，他是有真理的啊！我常常在讲啊，有恩典没有真理，那就是野蛮；有恩典没有真理是野蛮，那有真理没有恩典呢？那是酷寒。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呢，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爱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不是随便乱来的。你要认识上帝的爱，要认识耶稣基督，这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的。不要忘记，这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不是摩门教或者是这些其他的这些异端邪教所讲的。我们看见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自己，他不是天使长转世的，他也不是人跟神共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神的爱。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的爱；第二个呢，我们要欣赏神的爱。啊，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五个爱的言语里头啊，那个接受礼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要好好的，而且呢，仔细的来计划，你要送给你所爱的人什么样的礼物，而且呢，是合适他用的，必须呢，他所喜爱的，他梦寐以想的，他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哇，太棒了，这个我已经想了很久了，谢谢你帮我买这个礼物，这个就是欣赏哦。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欣赏上帝的爱啊，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不欣赏对方的礼物，你会带给对方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吗？那这个今年的这个情人节过后啊，就很多的这个垃圾桶满满的都是别人送的礼物啊，都是那些不欣赏的丢到垃圾桶的啊。有一个人呢， 他就在情人节过后呢，赶快去垃圾桶搜寻这些宝贵的礼物。有人就找到了苹果手机，3台很新的苹果手机，最新的苹果手机，iPhone 14吧。还有呢，5个包包，你们看见了没有？他这样一翻出来呢，够他1年的工资了。啊，为什么我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不欣赏对方的礼物，他不接受对方的礼物。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欣赏上帝的爱，这非常重要。为什么我讲欣赏？因为在这地上啊，在这个世上，我们看见在这个文化的当中呢，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不但不能了解上帝的爱，而且呢，他们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清楚地表达他的爱。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一首歌啊，叫做雅歌的啊，在这地方他说：“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随你。”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欣赏啊，我们要欣赏上帝的爱。啊，最近呢，我们看见 Asbury 这个大学呢，已经掀起了一个所谓的，我不确定，我也不敢说它是个复兴的浪潮，因为还没有到时候做任何的论断。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些年轻人就在上帝的面前，借着唱诗，借着读经，借着祷告，聚集在那里，而且不间断的哦。那这样子一个渴慕耶稣的这样一个心呢，是我们所向往的。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欣赏上帝爱的表现了，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历过神的爱，我们也被他的爱所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下一代的这些年轻人，求主帮助这些年轻人被神兴起，能够带来一个复兴的浪潮。求主帮助我们呢，能够看见这一些弟兄姊妹的身上，年轻的弟兄姊妹的身上能够带着一个渴慕上帝的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的操练的态度，使他们的生命呢能够与耶稣基督的爱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个就是我说要去欣赏上帝的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第三个呢，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爱，也要欣赏神的爱。第三个呢，我们也要去传递神的爱。啊，这是很重要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土耳其2次的地震啊，那个带来的给土耳其人的这个人民，还有叙利亚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啊，是非常大的。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你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回教，这是两个回教的国家，这里的基督徒的人口是非常的少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上帝的爱带到那边去？不只是在物资的方面，最要紧的是在他们的灵性的上面，在心理上需要让上帝的爱来安慰他们，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在这里要挑战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愿意在未来这个月啊，今年2月份已经过去了，在未来的3月里头，你能不能够每一个礼拜向你周遭为其中一个人就好了，不要太多，只要一位。适时的用你的行动来传递上帝的爱，啊，他可能是你家里自己的长辈，也有可能是你在办公室里面的同事，或者是在你的学校里面的同学，啊，那在这个过程里头，你要向他们传递上帝的爱，让他们能够看见上帝的爱，因着你的行动的表现，使他们能够感受到，而且能够接受。最要紧的呢，当然是要让他们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向他们传福音是更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未来的1个月的当中，当然以后接续3月、4月、5月，一直到12月，一直到明年啊，后年、大后年、大大后年，永永远远，你能够在适当的时机里头传递上帝的爱，那是最好的。但是最要紧的，是不是要向他们传递神的福音？神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看见这一切相信的人，因着我们传扬福音的缘故，使他们能够听见，而且还能够相信接受，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见呢，刚才所提到这 Asbury 的这个 revival 啊，我再讲一次，我没有确定，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已经开始在很多的这个聚会的开始，但是聚会只是停留在那个聚会里头还是不够的。你会发现在基督教会的历史里头，这些大复兴所带来的结果，它不只是停留在聚会在那个聚会地点而已，他们必须要向外传递上帝的爱，他们呢必须要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每一次的大复兴都会兴起很多的这个宣教的运动，而且呢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的渴慕，也带动了很多的读经研经的运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复兴的浪潮，如果真的掀起来，应该带出来的就是宣教，还有神学的这个所谓的神学的训练啊。我还记得在山东大复兴，当然我不是在那个时候的人，但是我在读这个山东大复兴，在研究这个复兴的中国最大的复兴，在1937年这个时代啊，当时的大复兴所带来的就是神学的教导。所以呢，一个神学院本来就有4个神学生。结果一夜之间呢，变成从4个学生到150个神学生。为什么？很多人因着复兴，所以他们把生命献给上帝，为主所使用，全时间要学习服侍上帝，而且他们投入在这个宣教的活动、这宣教的这个运动里头。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传递神的爱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当中的神的儿女们，记住。我们接受了神的爱的同时，我们还要怎么样？要传递神的爱，而且呢，在传递神的爱之前呢，要认识神的爱，而且还要欣赏他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跟他有密切的爱的连结、爱的关系的建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啊，因着你的爱，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礼物。我们看见因着主你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每一天都能够享受到你自己恩典的同在。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看重自己是上帝儿女的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份，叫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每一天的生命的里头，叫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爱，叫我们能够欣赏神的爱，也能够去传递神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要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来为主而活，能够使别人得着益处，也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Amen.